法界赞第六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拉阳城召唤我这里斑马中的绿色的过程关注漫步国际机器车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装备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祖老祖然的祖新纪录下浪三位八七十三八元的八栋朝堂的梦我都走这人可能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有这句当之前我就老祖了虽然的祖新纪录下浪三位八七十三八元的八栋朝堂的梦我都走这人可能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有这句当之前我就老祖了虽然的祖新纪录现在上海把技术上百元的把他们中了的梦我就做了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路中等点公布家伙人样拉响咋路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个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咋的刚到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住的这种你摸你摸你接着住等着Mare gama zere dungram nyaga janye jamza rata na Dungi da chan sabjin da son yun duli zon jati da Shudra chudam shanyi yantin da lu man zere jamra yang la da da Tsirduna jijin jera o zere Da lu dham man ba rafza ni Gadam dam ju zon lu do ba Lu ju bu bi na wa jeta so Jai Chenpo Tsurdana Nyingme Jang Sone Mung Chenpo Ngam Jia Pakira Dangam Zandu Shenma Do Tumpa Dikji Jang La Shang Zan Lo
好，现在我们开始讲课。继续讲这个法界赞的正文。法界赞的正文里面的主要的主要讲的就是如来藏佛行心的本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前面用七种不同的比喻来说明心的本行是怎么样存在的。在我们凡夫的这种烦恼心当中它怎么样存在，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就是用比喻来说明这些问题。然后下面呢主要是讲的是在这下面的几个句子里面讲的是一个证悟了这个心的本性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境界。这种人就是证悟了的人他眼睛看到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耳朵听见声音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等等等就是下面的几个句子就讲这个然后句子里面说如眼观诸色力障能照耀真空一离一力依然照耀力生灭这个句子它是说在汉文的这个版本它从它的字面的意思来看，它说的是比如说 这个眼睛看到任何一个这个色法，任何一个物质的时候啊，如果人的眼睛人的肉眼没有什么障碍的话，他能看得很清楚的，能照耀，就是他这个看得很清楚的。同样的道理是什么样子呢？正空立一然啊，就是正空，就是心的本心，也就是这样子。如果他没有这个生灭的话，那就是他的本心就是照耀，是光明的，是清净的。从汉文版的字面上看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实际上他说的还是更深一些。他讲的呢，就是我们要从两个方面理解。有一个证悟的人，证悟的人他眼睛看到这个色法，那就是这些物质的时候，那就证悟的人他就有两种境界啊，一种是就根本慧定啊，就是说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啊，也就是说这个禅定的正在修禅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禅定当中出来了以后，他看到的这些现象是什么样子，他是这样子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那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的话在菩萨的第一地，菩萨的第一地的时候，他的根本慧定，就是说他证悟了这个心的本心光明，然后他进入了这个光明的状态，光明的境界的时候，他是看不到东西的，这些外界的这些色声触等都会，那个时候都会消失，都会不存在的，唯一的存在就是心就是意识，它还存在的。那意识呢，一地菩萨他虽然是证悟了这个光明他可以很清楚的这个证悟，体会到这个法界光明，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感觉到这个法界空心光明，但是呢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个意识根本不存在呢？意识还是存在的。上次我们说过我们的意识它永远都不会去，它不可能证悟这个心的本心如来藏，它是没有办法直接借助到这个光明，但是呢它就是一个载体什么载体呢因为我们的第六意识上面第六意识也可以，或者是阿赖耶识上面播下了很多这个温思秀的这些种子，那这些种子的载体是什么呢？载体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或者是阿赖耶识，在他的这个第六意识，他就通过温思秀在阿赖耶识上面播下了很多这个文思秀的这些山根种子，然后这些种子逐渐的成熟的时候，逐渐的成熟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把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法界光明当中，但是他自己呢不能进入这个光明的境界，他只能把我们逐渐的引导这个法界的境界，引入法界的境界，但是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证悟的。只要有意识，他是证悟法界的障碍他不是证悟法界的顺缘，他也不能证悟法界，他是证悟法界的微缘。但是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我们 本来这个心的本心是佛心，是佛的智慧，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显现出来，所以没有用。那只有在我们的这个六识或者是这个阿赖耶识，就通过他们的作用逐渐逐渐的修行，最后就进入这个菩萨的这个根本慧定。那根本慧定的时候呢，它是没有现象的，它没有任何的这个现象。那个时候呢，他自己感觉到那这个意识完全停滞了，没有任何的这个思维，他没有任何思维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这个杂念，杂念就不用说了，就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完全停止的感觉。但是呢，佛经里面说了，比如说我们从很远的地方看这个大海的时候看起来这个海就是一点的不动的样子，但是呢靠近就到这个旁边去看的时候呢，这个大海呢它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海浪，它一直都是在这个在动。同样的道理是什么意思呢？菩萨他自己，比如说一地菩萨他自己呢，就是从远处看大海一样，他自己感觉不到这个有意识，就是很清净一点的不动摇。但是呢二地菩萨三地菩萨往下看，他的境界当中呢还是有很多不纯洁的不纯净的这个念头，但是他自己感觉不到。但是那个时候呢他看不见听不到，进入了这个状态的时候看不到这样子。加兴岛的时候还是凡夫凡夫人，他进入这个禅定的状态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无色界的这个禅定是凡夫也可以有无色界的禅定，无色界的这种禅定修成了以后，你一进入这个禅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是无色界的禅定，所以就进入了这个禅定的时候呢，周边的所有的这些声音还有这个物质的这些现象都会消失，没有任何的这个色法这个时候的色不是光，不光是眼睛的范围，就是声音这些所有物质都叫做，那个时候都叫做色法都看不见。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禅定，那这个就是无色界的禅定。另外一个，这是第一。另外一个呢真悟了的这个凡夫就是加兴岛的人，他进入了这个禅定的时候呢，他虽然是可以证悟这个空心，但是呢他眼睛还是可以看得到东西如果这个旁边有声音的话，他的耳朵也可以听得见，他的耳识没有停止他的活动，所以他也可以听得见眼识他随时在眼前有任何东西他都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呢他是视而不见他就是看到了，但是他没有这个执着，他心一直都在这个心这个很平静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不仅是真悟，而且去年我们讲的那种直观的修法那个禅定，就是光是这个禅定它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有些人就还没有证悟，根本没有证悟空性，就是仅仅是修成了这个时间的这种这个禅定那进入了这种禅定的时候呢，就旁边有很大的这个声音但是他的这个因为他进入了这个状态当中所以他是不会有影响的同样的就是有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以前 我们那边有一个这个上师，一个上师呢，他说他要在这个手指啊，他的手指头要这个供灯，在佛像前，他说他在他的上师前要这个供灯，然后他上师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直观的这个禅定呢？如果没有禅定的话，这就会出问题的，到时候就是受不了这样子的。然后他说我的直观就是比较好，就应该是没有问题，比较已经达到了比较稳定的地步那这些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在一进入了这种禅定的境界的时候，你比如说受持供佛了就这个供灯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感觉不到这个痛苦同样的就是外界的所有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视而不见闻而不听，没有执着的都是没有执着，在眼睛的表面上都是有这些现象，这些现象它不会消失的，不会消失，但是呢这些现象对它就不会有什么这个影响。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这样子的境界的时候周边的这些声音呢对禅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禅定的最大的违缘就是声音佛经里面说了的。禅定的最大的违缘就是这个声音。但是他们到达了一定的这个境界的时候不但是真悟空性，而且这种实践的这种禅定它都不会有影响的那这里就是说入眼观诸色立障能照耀，这个照耀怎么样解释呢这个照耀就是要这样子解释，照耀就是他虽然是看见了这个东西他眼睛看见了这个东西，但是呢他心里面照耀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执着，他在这个禅定当中这个第首先是要首先是要讲这个根本慧定，在根本慧定的时候呢这些声音物质的这些现象对他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影响，所以叫做立障所以叫做立障离开了障碍我们现在看到眼睛看到这个色法，然后就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是有障的怎么样有障呢？我们看到任何一个这个东西的时候眼睛看见了，然后立即就是第六意识他立即就去分析这东西好不好等等去分析然后觉得好，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后面是什么呢？就是贪心如果觉得不好的话，这个后面呢就是不同程度的嗔恨心这样子的，这些是障碍那菩萨他看见的时候呢，他看见这些色法，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因为他就进入了这个根本慧定，所以呢就是立障能照耀，照耀就是说他就能够证悟了这个空那个心的本性光明证空离依然照耀立生灭，这是根本慧这后面的两句是根本慧前面的就是说说这个看见色法的时候，他是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执着如幻如梦的，但是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根本慧定，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入眼观诸色，这就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从根本慧定当中出来了以后，出来了以后呢，他还是这个照样的看得见东西，都看得见，平时是一样的，但是他看到的时候呢，没有障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普通人，我们看到东西了以后去分析了以后呢，就有 贪心呢、诚心、诚恒心呢，啊，这些都存在。但是他啊，那个时候就没有了。他那个时候呢，啊，立仗，就是说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这个现象是有，但是呢，啊，一切都是如幻如梦这样子，所以他就不执着这些东西。因为他不执着，所以啊，就是菩萨的第一地以后呢，他就不会造这个新的业，他就不会造新的业。我们现在凡夫的时候呢，啊，我们虽然啊也是在就这个努力的啊忏悔啊等等，想一切办法清净这些啊这个罪业呀、啊，清净这些业障，但是呢，清净业障的同时啊，我们也就造就各种各样的业，凡夫都是这样子的。但是菩萨啊，他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啊对这些现象啊，他对这些现象是没有执着的，他不去这个啊分析，即便是分析了也没有啊这个啊这些烦恼心，所以他不会造这个新的业，他不会造新的业。这个藏文的版本里面呢，他这个在松词里面的。说得很清楚的就是这样子，但是韩文版本里面呢，就前面两个是一个比喻啊，比如说眼睛看到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障碍的话，看得很清楚。同样的法界，也就是啊，远离了这个生灭，它是光明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啊，他要讲的这个真正的内容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是第一眼睛。然后第二就是说，那二是问于生，利忘即分别，这个跟上面的是一样的啊，内容都是一样的。法界心依然，分别往非有。后面的呢，就讲这个根本慧定啊，根本慧定，法界它本来就是。啊，法界它本来就是远离一切这个分别妄念的，它是光明清净的。然后菩萨啊，就是这个进入了这个光明的时候呢，啊，他啊没有这些啊，不仅是没有这些执着，而且他这些念这些现象啊也就不存在了。然后前面的就是啊，从这个根本慧定当中。出来了以后呢，他耳识啊，虽然是听到了这个声音他会听得到，但是呢，他对声音啊没有执着，因为他没有执着，所以他就不会造新的业啊，就是要这样子一个就是菩萨的根本慧定，然后就第二个呢，啊，从这个根本慧定当中出来以后的状态，就是要从这两个方面去理解。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从六个方面都下面的都是这样子。这个密宗里面，尤其是大圆满里面呢，啊，这六个叫做六根自解脱啊，也就是说六根自解啊，自解脱也可以六根自解是其实一个意思啊。六根自解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啊。一个证悟的人，他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啊，听见这个声音是跟凡夫一样的，两个是没有什么差别，凡夫他也听得到这个声音啊，然后这个证悟的人他同样也听得到这个声音一样的，这个是一样的，凡是造了这个共通业的这个众生啊，同类的众生。他因为他的身体的构造啊，他听到的声音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啊，听到的同时，凡夫就是刚才我前面讲的一样，啊，立即就去分析啊，分析了以后就是要不就是啊贪心啊，不是贪心就是嗔恨心，啊，就是这些烦恼心。但是正悟的人。就是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呢，立即就知道这个声音就是啊空心，这个声音呢，它就是啊显而无实有，它只是一个现象而已 啊，这是一个现象而已，它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嗯，刚刚我在耳朵里面听见的啊，这个声音呢，嗯，它只是一种我的一种感觉感受而已，它只是一种，这仅仅是一种现象而已，它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啊，它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实质性的那、然后他就立即就知道这个是如幻如梦，他不需要观察，嗯，他不需要观察，他只是在眼啊，只是听到这个声音的同时，他就立即就知道这个是，立即不仅是知道啊，不能说知道，他立即就是体会到、感觉到、感受到这个是空心啊，这个就是现而无实有，无实有就是虽然这是有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呢，就是像做梦的时候的梦境一样，它是不存在，立即就有啊这样子的这个真无空心。嗯，它但是呢，这个声音还在它的耳里面在响，嗯，声音还在听得见。同时他也证悟了，他也可以感觉到这个空性，这两个是同步的，嗯，这两个同步，这个是菩萨的这个初定以后的状态，嗯，菩萨初定以后的状态，从中观的角度来说是中观自虚派所讲的这个内容，嗯，中观自虚派他讲的都是菩萨的这个初定以后的状态，他讲的都是初定以后的状态，嗯。他强调的是初定以后的啊，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状态呢啊，比如说一个人听到了一个声音，听到的时候呢，就同他啊，就一专注这个声音啊，一专注这个声音的时候呢，立即就可以进入这个空性的状态当中，立即进入空性的状态当中，那个时候呢。耳里面的这个声音啊就消失了，人整个人啊，整个这个六根，嗯，主要是意识啊，进入了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耳里面呢啊，这个时候不是同步，没有了声音消失了啊。从外面的人听的话，这个声音是在其他人的耳里面呢，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这个人在这个人的耳里面就是。没有声音了啊，进入了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但是这样子的境界呢，这个就是境界比较高一点的人啊，境界比较高一点的人才会有的，就是我们初步的这种初步的这种真悟呢，它一般是达不到啊。初步的是什么？初步的这种真悟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它虽然是有，虽然这个声音啊还在响。那但是呢，对这个声音没有执着，没有执着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不想，不是心里面不想，没有什么念头，就是知道哦，这个是空性。知道的意思呀，我刚才说的不是字面上或者是理论上的，就是深深的体会到，那这个是空性。那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这个六根自界，六根自界。六根自界是什么呢？自界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在心啊，这个眼睛虽然看到东西了，啊，虽然是就产生了一个眼识啊，就产生了一个眼识，但是呢，他自己解脱了。那、解脱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比如说像啊，冰就是融水一样，融化成水一样。它立即就是变成了这个空心的这个感受，所以这个叫做六根自界啊。这个密宗里面讲的话，这个叫做六根自界。这里面呢，这个法界展呢，这些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嗯，但是呢，实际上这两个是一样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阿底峡尊者说啊，如果有升起念头的话，他问他的上师，升起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怎么办呢？啊，他上师说啊，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呢，就是要看他的本性啊，看他的本性，让他自解脱，这就是 这个法身光明啊。那他又问，又借着再生起这个其他念头又怎么办呢？啊，再生念头的时候呢，再去看这个念头的本体啊，看到本体的时候呢，他就会进入这个他就会变成这个发心啊。念头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有一拜产生诞生了一拜个念头，就是发现啊，也就是说看见一拜个这个发生啊，佛的发生，也就是光明。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还没有这个证悟的时候呢，念头冒出来了啊，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杂念。但是这个啊，我们不能说啊，念头越多越好，不能说啊。但是这样子证悟的人，对这样子的证悟的人来说，念头越多越好啊。为什么呢？他每一个念头起来的第二刹那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得到，这就是空心啊。那念头越多，空心的感受就是越多了，这样子不就更好吗？啊，所以就是说啊，这样子的修行人的，就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看法、想法，去衡量这个修行人的这个啊境界是错误的。错误的啊，所以就我们凡夫人啊，有分别念啊，什么是清净的，什么是肮脏的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念头都有。这样子的话，我们凡夫人可以衡量我们凡夫的想法，可以去衡量我们一个凡夫人的这种境界啊，这个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用这个凡夫人的啊想法，那凡夫人的观点去衡量成就者的这种行为哦，这是错误的啊，这两个是不符合的。这叫做六根自解脱，在密宗里面呢，这个非常的重视这个六根自解脱。如果达到这个六根自解脱的话，那就是无论是做任何一个事情啊，都是修行。看到东西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眼识啊自解脱，眼识进入空性的状态。实际上这个啊说的是六根自解脱，但是实际上不是说眼识他去证悟空性了，在眼识看到东西的这个眼识背后的这个意识，他证悟空性了。所以就是说眼识自解脱，眼识眼耳鼻舌身，他本来就是没有这个分析的那种分别念啊，他不能说没有这个执着，他是有执着，但是他没有分别念。他没有分别念，所有的分别念都是我们的第六意识他自己这个创造的，这是我们这个他自己制造的啊。那这个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他证悟了空性以后呢啊，这些眼耳鼻舌身他就不会再造业了啊。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啊，眼睛看到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啊，如果有嗔恨心和贪心的话，那肯定是造业，这个就不用说。如果没有这个明显的贪心，也没有明显的这种嗔恨心啊，就是视而不见啊，看到一个东西，但是我根本没有去进行什么思维分析啊，但是呢，这个眼识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留下了这个种子了，它已经播下了一种种子。这个就是虽然没有贪心和这个嗔恨心，但是我们心里始终都有这个痴心无明存在的。这个念头它消失了以后呢，因为有无明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呢，有它的痕迹。这个痕迹是什么呢？就是无明的痕迹，不是贪心，不是这个嗔恨心，但是是痴啊，这个痴心，这是无明的痕迹。三毒的痕迹，每一刹那的这个念头在我们的心里面就会留下这个三毒的痕迹。但是菩萨就不是，证悟了以后就不是，证悟以后他就不会再造业，这个叫做六根解脱啊。 实际上这个法界战里面讲的也就是这个意思。那分别忘非有，那分别忘非有，这个时候分别忘呢已经没有了，忘念没有了，分别心没有了，真悟了，这个意思。然后就那必是一样的，必能嗅竹香，妄知性非有，色相二俱亡，真空亦如是啊，这个也就是这样子理解，那全部都是一样的。色相啊，色就是说这些一，我们前几天讲了，从这个大乘和小乘的阿毗达摩居士论的角度说，色所有的色法可以这个归纳为啊颜色啊，或者是这个形状，就这两个啊。色相想的这个范围就广了啊，想是啊这个我们的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还有这个心里面所想出来的所有好与不好等等的这些对境啊，都叫做这个相。相，那相的范围比较广，色相二俱妄，就是说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啊，没有色，没有想，色相都不存在，都不存在。在什么地方不存在呢？这个就是说菩萨证悟空心的这个智慧当中啊，色相二俱妄，就是说证悟空性的境界当中呢，就没有这些执着了，对色的执着，对色法的执着，对这个啊想的执着啊都没有了。那他这种状态呢啊，就是符合这个法界啊，符合法界，证空已如是，就是说证空法界啊，他也是这样子，他本来就是啊没有啊任何这个相啊，他没有色法，没有相，没有任何，没有任何这个无知然后没有任何息论。那菩萨他证悟的时候也是这样证悟的，这是菩萨的根本慧定啊。然后必能修诸相啊，妄知心非有，鼻子啊闻到这个气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同样的就是刚才前面讲的一样，立即就感觉得到啊，这个就是这个空心的，这个就是菩萨初定以后的状态，这就是菩萨初定以后的状态。这是眼耳鼻，然后第四就是舌，舌根自心孔，未解恒原力啊。这前面两句是啊，应该是这个菩萨的这个初定后的境界，然后呢这后面的两句是菩萨的根本慧定，是空体依然，法界理如是。是空体就是说啊，这个舌根啊，我们这个尝这个味道的这种感觉呢啊，这个感觉是什么呢？感觉就是一种意识的感觉。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意识的话，物质与物质借助的话，它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物质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因为物质的背后，比如说我们的舌根跟这个外界的这些比如食品啊，他们两个同样的是物质啊，这物质借助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呢舌根的背后，舌根的背后就是有这个这个舌根的舌根背后就是有这个舌啊，他感觉到这个这个味道，他就尝得出来这个味道是甜的还是苦的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呢他是空性舌空，就是说这个舌根的舌是空性的，证悟的人来说这是空性的体空的。那法界也就是法界的整理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根本会当中呢没有这个舌根的舌和这个味道这样子的，都是这些感觉都会消失的。但是 初定了以后呢，啊，他是有这些感觉，但是都是如幻如蒙的，啊，这个是第四。然后第五根，第五根肾根自心经，能乱处非有，啊，这两个呢就跟前面的一样，他是讲这个菩萨初定以后的这种啊境界，然后法界利依然，处处畅圆利，啊，这就是说。菩萨的这个根本慧啊，菩萨根本慧的时候呢，他是真正的这个啊，真正的解除或者是进入了这个法界的状态啊。那真正的进入法界状态的话，法界它是远离能乱等等所有的这些这个感受啊，它还有这个痛苦快乐等等的感受，它没有这些感受。所以啊，那个时候呢，处处畅圆力，他没有这些处，圆力了这些所有的这些，啊，处产生处的叫做这个外界的这些声音，还有这些啊轻重等等的这些物质叫做处，处处畅圆力，嗯，然后菩萨从这个菩萨，比如说一地菩萨从这个境界当中啊。出来以后呢，他虽然是有这些啊感受，嗯，但是呢，啊，深根自心经啊，他的这些啊能乱等等的这些感受呢，他是这个先而无实有，他虽然是有一种现象，但是呢，在对他来说，在他的境界当中啊，都是这个如幻如梦的，他没有境界，他没有这个实体。这是第五，第六啊，最关键的就是第六，意愿发嘴发成嘴，意愿就是产生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因缘所缘境啊，叫做这个发啊，这个就是这个发呢，主要是这个发是范围最广的，然后就是意识啊所产生的这个。意识呢，我们的意识对舍法对声音也会产生，但是主要是它对这个法是什么呢，法是我们在第六识的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它能想得出来的，在它的范围内的所有的东西啊，在这个地方都叫做法，它能想得出来的东西都叫做法。自心很圆力啊，证悟了空性以后呢，他虽然是这个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菩萨从这个根本慧当中啊出来的时候呢，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念头，但是呢这些念头啊都是圆力自心的，都是这个。都是这个空心的，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阿底峡尊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他是产生念头的时候呢，离寂啊，就是像冰融化成水一样，产生了一种念头，好的念头或者不好的念头的时候啊，立即就在这个融入到空性当中，也就是证悟了空性的时候呢，它就会消失在这个空性当中，也就是说啊，证悟也就是说很清楚的证悟啊，这个念头是空性的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一句是相当重要的，这个念头比如说心里面啊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好的或者不好的或者是啊无极的，那任何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啊，凡夫人和这个圣者他们的差别就是在一刹那的这个念头就在这个上面了啊，啊，凡夫人是什么样子，这个凡夫啊，还有呢凡夫的境界是什么样子，菩萨的境界什么样子，就是在一刹那的这个念头上面呢，它可以区分出来。在我们凡夫心里呢，就是产生了一个念头的时候，就这个我们自己最了解的，那就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啊。然后菩萨或者是这个证悟的人啊，他心里面就 啊，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呢，念头他的心当中也会产生的，念头是有，嗯，但是呢，念头他的这种念头呢，他出现的这个同时啊，他立即就这个，啊，这个不是用理论的推理啊，这个也不是从这个书面文字的理解，哦，我心里面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我知道哦，这个应该是。这个空性，因为这个是如中论里面说了的啊，中论里面说了的，或者是这个是因为什么什么样，所以它是这个空性的，不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呢，我不管这个如中论里面说了没有，说了没有空性啊，我不管它有没有逻辑，它符不符合逻辑都不管，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啊，唯一就是从自己的感觉，从自己的这个感受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嗯。就知道这是空性，这叫做空性，立即就感觉到这就是空性啊。这个空性啊，这样子就是这个证悟了这个空性，那个就是菩，这个是菩萨或者是圣者或者是这个证悟空性的人，是在一刹那当中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也可以说我们的轮回和涅槃也可以在一个念头当中啊，具备的啊，一个念头，一刹那的念头当中呢，既有轮回，也有这个啊，这个涅槃。嗯，也可以说，我们的一刹那的这个念头呢，既是众生，又是佛啊，也可以这么说啊。也可以说，我们的一刹那的念头，又是啊，这个分别念，同时也是佛的智慧啊，可以这么说。嗯。这些为什么呢？这本来这个啊，通常这些都是对立的东西啊，怎么可以说是一个念头是这样子？一个念头怎么样是轮回啊？又是这个涅槃呢？啊，这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一个念头啊诞生了，诞生了以后呢，就是像我们现在那样子的话，那个就是它是啊这个轮回，它是终身，嗯，终身的心啊。他是医师，他是有楼啊，他会造业，嗯，就这样，他不清净，他是烦恼啊，他是执着啊，就是这样子，嗯，然后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立即啊，知道他的本心啊的话啊，证悟他的本心的话，那他是涅槃啊，他是佛，他是佛的智慧，嗯，他是无漏的，嗯。就是这样，它是清净的，嗯，这样的话，每一个念头上都有这样子的差别啊，所以佛和众生啊，涅槃和这个轮回啊，这两个呢，就是在一个念头上面啊，可以区分出一个念头，同时就是可以成为变成两种的可能性都有啊，两种可能性都有，没有证悟的人的话。他这个一个念头呢，他会变成这个造业的啊，不清净的。一个证悟的人来说呢，这个念头呢，他就会成为一个啊，跟佛的智慧啊类似的啊，不能说指佛的智慧，但是跟这个佛的智慧比较相似的，他就可以变成一种这样子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所有的关键呢，就是。这个证悟，那当然肯定是这个每个人都知道。证悟了以后，就是很好说了啊。证悟了以后呢，每一个念头，基本上啊，都是这个修行的情况啊，修行的境界比较高的时候，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不造业的，然后都是这个清净的啊那样子。那什么叫做？那什么叫做这个心的本心证悟了呢？啊，什么叫做证悟呢？啊，本来这个是在这个大圆满啊，或者是大受蕴里面，它会这个进一步的更深层次的啊告诉我们啊。但是我们现在初步可以说啊，就是从中观的角度来说啊，什么叫做这个证悟了呢？就是非常清楚的。嗯，这个念头是就非常清楚的知道，感觉到啊，这个我说的知道就是，第一个不是理论啊，第二个呢不是这个文字的 文字上的知识啊。除了这两个啊，除了这两个抛开了以后是什么呢？就是感受，感受。比如说我们啊吃糖果的时候，这个味道啊，我们非常清楚的自己会感受得到。这个不需要这个推理啊，它味道是什么样子，不需要推理，不需要说什么书上面说这个是甜的啊，就不需要啊，非常清楚的这个感觉到。同样的，每一个念头啊，都是第一个不是这个理论，第二个不是书面的这些知识，就是感觉感受到这个是。这个是这个空心啊，空心的话，这个叫做真物啊，我们可以确定啊，这个就是初步的一种真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还是一个很高的这种境界了啊，这就是真物空心啊。从三转法论的角度来说，在这个上面要加一个光明，但是这个光明呢，就是密宗里面才会告诉我们。显宗他是永远都没有办法直接告诉我们，他只能说啊，这里面这个法界站里面说的都是他已经是用了最大的努力了，他就是用了最大的努力说出来的就是这些，还有宝行论里面讲的也就是这样子啊，还有这个佛经里面三转法论的这些佛经里面讲的也就是这样，他已经啊就这个经历了，但是说出来的就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就密宗啊，密法，他就有办法，他让我们啊，他让我们直接去啊，这个感受这个光明啊，这是除了密法以外啊，这个就是很难啊，在密法和显宗的法存在这两个法的中间的，比如说像禅宗啊等等的有些法，他是有办法的。它是有办法的，但是这些呢，极少数人啊才可以，普通的人是没有办法的。那所以我们啊，目前我们如果要证悟的话，是需要什么样子呢？当我们念头产生的时候，立即就感受到这个是空心的话，这个叫做这个啊证悟啊，我们初步就可以确定这是证悟啊。你们首先啊要去证悟这个，你们首先要去要达到这个地步，达到这个境界，达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说不定在密法里面已经达到了比较好的这个水平了，已经达到了比较好的水平了啊。但是中观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已经是很高的，可以说是很高的境界了。首先我们呢，就是把这个处理心和菩提心啊，这两个培养好了以后，自己认为啊，自己已经有了这个处理心，已经有了菩提心的时候啊，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奋斗的目标，就是刚才我刚刚啊讲到的这个啊方法呢啊，很多书里面也讲了，但是我们以前呢，这个就像人无我的修法呀。法无我的修法呀，十法印里面的这些修法呀，里面讲了很多的具体的修法啊，再多的这个论点里面，也就是真正修行的时候呢，就只有这些啊方法了。他讲的时候呢，就是立论就是多一点而已，那些这个像这个中论啊、入中论啊等等的这些这个著作里面呢，他的立论就是多一点而已，方法具体的方法呢，任何一个显宗密宗我们不说，密宗它有其他的方法，任何一个这个显宗的经典的方法呢啊，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些方法，如果这些方法啊不管用的话，那就它不会有再更好的方法，那就只有我们重新啊去这个积累资料，然后就是清净罪过啊，然后就是修上师瑜伽，就是要这三个方面着手啊。首先要修一遍这个完整的无家心、外家心和内家心全部修一遍，然后就是要啊，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强调的是，这个如果处理心跟菩提心不够标准的话，那就肯定是首先要这个修起来啊。然后真悟空心方面还是没有什么进步的话啊，那就 我们就不去考虑其他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啊，修这个曼擦罗也好，或者是积累资料呢，有种种的方法，就是要去积累资料，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这个清净罪业啊，我们的清净罪业是相当重要啊，对我们来说啊，因为我们的环境的问题啊，环境的问题就是有很大很大，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罪业，罪业深重，在前世和更在再前世来说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罪业都是可能是一样的，这个是不好说。但是从这一生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座人的这个罪业的确是非常大的，那这个说实话就是很，这个罪业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再严重也有办法可以清净，这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清净啊，可以清净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啊，修金刚萨埵的修法，用四个对治力啊，来这个清净罪业。这样子的话，这个罪再大啊，再严重都可以清净的，这是第二。然后在这两个上面呢，什么呢？就是需要上师传承上师的价值，需要祈祷上师，就是要修这个上师瑜伽，就是这三个条件具备了啊，再不证悟空性是不可能的事情，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在这样子这个方法上面呢啊，就是这些方法了啊，再没有更好的方法。我刚刚讲的这些方法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显宗的，它里面也有一些密宗的少部分的方法也在里面。但是密宗的证悟空性的方法呢啊，它还有这个更有用的在后面。但是我们首先要用这些啊这个方法去证悟一下这个初步的空性，然后其他的这些像这个大手印大圆满啊里面讲的这些呢，以后就可以修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第六是一缘法尘嘴，自性恒原理，诸法性本空。诸法是这个它没有本性的，它的本性是空的，空性的，圆通理如是啊，圆通就是前几天我们讲的这个心的光，心的本心既是光明又是空心，先空双运，或者是这个叫做明空双运啊，这就是圆通。为什么叫圆通呢？它是圆满的啊，它怎么圆满呢？它既是空心又是光明啊，它既是这个般若啊，又是如来藏，这样子它两方面都具备了，所以它是圆通啊，法界很完整的这个法界。圆通理如是，见闻即觉者，相应法一空啊。上面讲的这个见闻觉止啊，还有这个性的相应法啊，全都是空的了觉住妄相啊。在证悟的这个境界，从证悟境界的角度来说呢，了觉了这些所有的见闻觉等等的这些妄相啊，见闻力已废啊，见闻它自身啊也是这个不存在的，见闻力已废，见闻见和闻它自己的这个本心啊也是啊不存在的，也是空性的，也是这个光明的啊，这个叫做六根自戒。刚才我们说的六根自戒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在这个密法的修行人他们非常重视这个修法，他们很重视这种修法。然后说更成气王止啊，更就是我们的眼根耳根等等啊，成就是外面的色声啊等等的这些外境叫做称啊，更成气王止，我们的 这些往年执着从哪里产生的呢？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眼根，然后就是色法，就是五执。只要有完整的眼根啊，然后就是有这个色法，这两个具备，这两个这个因缘和合的时候，没有真悟空性的人，那个时候就是会产生啊这个妄执，清净体缘物。但是呢，它的本体是清净的啊，它的本体就是从源头就是啊清净的啊，这个叫做本来的面目，或者是它的源头，从源头就是开始，它是啊，不是它源头不清净，但是现在开始修法就清净，它的本心上就是清净的。迷之又成根，在我们有这个迷惑执着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境界当中，就是会有有根有尘啊，就是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是但是呢，它实际上存不存在啊？根尘理非有。实际上呢，这个无论是人的眼耳鼻舌根啊，或者是外境啊，都是不存在的啊，都是空性的。根尘理非有是这样子的意思。然后呢，在下面就说啊，世间病除时，他这个就是说，无论是时间啊，或者是出世间，都是有心创造的。世间病除时，空心本无差。从空心的角度来说，什么时间啊，什么出世间，都是没有差别。这差别是从哪儿啊？从哪里产生的呢？啊，我法又迷其，我法就是说我执和我所知。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所有都是啊，不是我就是我法啊。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眼识，而听见的所有的声音都是属于我们的耳识啊。所以就是我和我所，我法，这些叫做我法啊。这样子的我执、人我执和法我执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有迷气，就是从无明当中啊产生的。遍及自轮回啊，这个遍及就是无中生有的啊，就是因我们的意识啊创造的、假造的这些、执造的这些都叫做遍及。遍及自轮回，遍及了以后呢，我们呢自己就是轮回了啊。自轮回是什么意思呢？啊，不是他人啊让我们轮回，不是上帝，不是造物主，不是什么什么其他的这个鬼神啊让我们轮回，都不是。那我们是怎么轮回的呢？啊，我法又迷其，然后就是遍及自轮回啊，我们自己制造了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制造了一个这样子的世界，然后这个世界里面呢啊，我们自己就去轮回啊，那世界也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啊，创造好了以后呢啊，这个我们自己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哦轮回。这里面我们啊就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两种问题啊，诸法啊，诸法这个从心起啊，这个意思呢就是有两种意思啊，第一个是诸法是如来藏啊，或者是心的本心啊，或者是法界当中产生的啊，自空中观，他是说一切法都是从空性当中啊，空性当中这个产生的啊。然后三转法论呢，他是说三转法论还有密宗呢啊，他说一切法啊都是从这个如来藏光明的心当中产生的一切法啊，这个一切法呢轮回 和涅槃两个都在啊，都是从这个当中产生的，这是一个。嗯，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呢，一切法都是从阿赖耶识当中产生的啊，就有两种。一切法，这个一切法是什么呢？这个一切法就是说所有的轮回当中的一切法啊，这个不是这个涅槃，涅槃它不会这个阿赖耶识当中产生。嗯，但是呢，我上次讲过了，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是有它是有两种，也就是说这个名字啊，阿赖耶识的这种名字呢，如来藏也叫做阿赖耶识，有些时候有些时候呢，这个八识里面的这个就是唯识二识颂里面讲的这个唯识啊，这个如来这个也叫做这个第八识，叫做这个阿赖耶识。嗯，这名字啊，就是密宗里面呢，有些时候这个名字是通用的。嗯，但是呢，实际上上次说了，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如来藏啊，这个产生万法和那个阿赖耶识，它产生这个万法是不一样的。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上面呢就留下了这个善和不善的这些种子，然后这些种子成熟的时候，轮回当中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些清净和不清净的现象才产生。但是呢，阿赖耶识它永远都不是那这种阿赖耶识呢它八识当中的这个阿赖耶识，它永远都不是这个涅槃的这个基础。嗯，这是不能产生，它只能产生这个轮回的法啊。那这个阿赖耶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阿赖耶识这个光明啊，光明当中呢万法都会产生的，但是这两个名字相通，实际上是不相通的，这个一定要分清楚，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密宗里面也有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是两个都是有些时候都是通用的，两方面都讲啊，两方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些比较相同的地方，所以就两个都可以用，但是实际上是完全是两回事。如来藏跟这个八识当中的阿赖耶识有相当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二识颂，这个唯识二识颂里面的那个阿赖耶识，它虽然叫做阿赖耶识，但是上次提到过，这个是无常的，没有任何一个佛教的教派认为这个阿赖耶识是这个常住的，都承认这是无常的。嗯，然后另外一个阿赖耶识就是说这个光明啊，这个虽然是叫这个阿赖耶识，但是呢，它跟这个八识当中的阿赖耶识不一样，它是永恒的，这两个是矛盾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上次也提到了今天也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平时我们凡夫人的四个颠倒的执着，四个颠倒执着什么呢？常啊，紧啊，然后就是这个我啊，快乐的乐。这四个啊，常是我们平时这些游漏的法，这些周边的东西，我们认为是常住不灭的，我们不知道它是在一刹那一刹那的这个生灭，所以我们就认为一个东西从它诞生到最后这个消失之间，我们认为它是常啊，它是常住的，这个就是常。嗯，常静啊，静就是清静。嗯，清静者，比如说我们的本来就是，比如说人的身体啊，或者是这个很多东西本来是这个不清净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有贪心啊，因为我们有烦恼，所以就是对我们的心目当中呢是变成了这个清净的啊，这种叫做这个精。嗯，然后乐就是快乐，比如说轮回本来就是痛苦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这个快乐啊，这样子就是颠倒。嗯，然后就是我啊，我是什么呢？我就是本来就是我不存在的，从中观的这种分析方法去分析，我们比较清楚的知道我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个我的执着。这四个呢 啊，这个电道的四种啊，这个执着，然后到了这个是在第一转法论当中呢，就是就这个强调的去这个这个啊破斥啊，但是到了这个第三法论的时候，到了第三转法论的时候，又开始啊讲起这个啊常经乐卧啊，这是对的，这是绝对的真理啊，如来藏就是这四个字啊，如来藏就是这个四个字，佛就告诉大家哦，一定要有树立这样子的这个观点啊。然后在这个中间呢啊，有些人就心里面呢就是产生了很多这个困扰怀疑啊，然后就是产生了很多这个误解等等的。当时上次我们说了啊，其他的比如说常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如来藏它本身就是这个如来藏，它没有什么不无常的东西，所以叫做常，它也不是有什么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的常，只是它不是无常，所以叫做常啊。清净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些这个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不清净的现象，所以它叫做净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接受啊。快乐的乐，这就是说啊，如来藏本身它就是没有什么痛苦快乐的这个分别都不存在，但是呢因为它远离轮回的痛苦啊，它远离了所有轮回的痛苦，所以那个叫做这个快乐，实际上他没有他说的不是我们现在感受到的这种快乐，他不是说这个，他就是说因为没有轮回的痛苦，他远离了任何一个轮回的痛苦，所以他是把这个快乐乐这个字来表达，这个我们也可以这个接受，但是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啊，为什么叫做我呢？他又说这个是我，又说这个是实有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啊，变成了这个外道的这个见解啊。外道里面呢，有一个这个吠陀外道啊，吠陀外道，他就是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这个名词呢，就在如来藏里面用的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尤其是他们的后期的一些他们的这些论师啊，用的都是这个在。跟这个如来藏两个是非常相通的。最近就是啊，尼泊尔那边有一个人，他首先是他是这个学这个印度教的，他就后来看他首先是看到了这个中观啊，佛教的中观，然后他就破斥了这个我以后呢，他非常的这个升起这个欢喜心，他就进入了他改心为佛教，他就是改心了。然后他进入了佛教里面呢，一看到这个啊三转法论的那个，尤其是这个觉囊派的这个他空中观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跟他们说的是完全是一样的。然后呢他就这个写了一个短短的文章，他其中就是提到了这个很多的问题，他就是说希望这个他空的这些上师啊，他空中观的上师给他一个回答，希望这个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难道放弃了这个印度教学这个他印度教学了那么长时间，他改信为这个佛法，我难道是错了吗？如果没有错的话那就是你们就是要希望给我一个回答。他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说我前几天也提到过了，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来藏在三转法论里面呢，佛是虽然是用这个我啊常啊这样子的字来表达，然后这些字可以接受，更不能接受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和这个实有啊，那我加实有这样子的话，那这是完全是外道里面讲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啊。所以藏传佛教的这个有些学者，也就是说觉囊派的这个观点是外道的观点，他们也是这样说的。那 这个是我前几天讲过了，以前我们讲的时候也提到过，这是一个字面上的一种污秽啊，一个名词，一个名词啊，就是导致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污秽啊。实际上怎么样这个理解呢？啊，这个就是没有窍诀的话，从字面上看是看不出来的。哎，因为佛明明说了这是实有的，这是我啊。那我们怎么说这是不存在，这是空性呢？嗯，那这个就是需要这个，诀窍。诀窍是什么呢？诀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前几天也反复的提了，今天我也有必要再说一下。这个三转法论的解释啊，三转法论的密义解释的时候呢，权威是谁呢？就是这个五祖菩萨。他才是真正的权威。他为什么是权威呢？因为佛在这个佛经当中非常清楚的这个收集啊，佛陀圆寂的600年以后，就是会出现这样子的人。他有一个报心论的解释，报心论里面正好讲这个我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是物我啊，我们今天我们凡夫人的我是不存在的，这个是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法界是无垢的，无垢的，他就说了成千上万遍了，这是我们凡夫人的我执，就是在这个无垢里面呢，我们凡夫人的我执就是这个无垢，然后我们凡夫人的我执的对境，所谓的我也就是这个无垢啊，那这些都不存在了，这些不存在了以后呢，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已经是无我了。他非常明，他说得很清楚，就是无我啊。但是呢，啊，这个无我的东西呢，用我来啊，这个表达，这个表达是什么呢？这前几天说了，有两种意思啊。第一种意思呢，就是就为了引导一些这个外道的人啊，引入一些外道的人。这是一个用这样子的名词。第二个呢，因为我们现在凡夫人这个所谓的我呀，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无蕴当中呢，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无这么样的这个无常的东西，这个里面没有，不可能有什么我。如果有一个我的话啊，那这个如来藏应该是我。佛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说的我是这样，根本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我。我们现在的这个执着呢，已经归纳为这个无垢里面啊，无垢里面已经这个无垢里面就断除了。所以就是就否定了，所以呢啊，它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我是不是这个我啊？不是我们现在的执着的这所执着的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第二个，那为什么这个叫做实有呢？如来藏为什么是实有？为什么叫实有呢？啊，实有它是怎么讲的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轮回当中的任何一个东西，从单单是从它的现象的角度来说的话，也是不可靠的，也是不可靠。因为我们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啊，跟我们的眼识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眼识呢，就跟我们的眼根啊有关系的，也就是一种身体的一种眼睛的一种这个构造结构，这眼球的一种这个结构。如果今天我们的人类的眼球的结构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到的东西也不是，比如说像颜色呀，像形状啊，肯定不是现在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眼球的结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的啊。那如果有一天改变了啊，我们的眼球的结构上面出现了什么变化，那就肯定是外界也就会啊，变化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然后菩萨修行的时候，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说了啊，就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很不清净的现象，像地狱的这个现象，然后再稍微这个啊业障稍微清净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就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清净的，就是人的现象或者是这个天人的现象啊，然后再修行的话就是就这个净土的这些现象，八地以上菩萨的现象，这样子它是啊 不仅是它不是这个空性，它光不仅是它不是实有，光是它的现象方面讲的话，它也是不存在，它是这样子靠不住的。最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二章全部清净的时候这个不清净的世界那个时候是彻底的瓦解，那就不存在了，彻底的不存在了所以光是从这个现象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子不可靠的。所以佛认为这个不是这个不叫实有。那如来藏光明的这种现象它从这个二转法论的这种空性的角度来说，它同样的也是空性，它也是空性。从龙树菩萨的这种这个理论来分析的话，它完全是空性，但是呢，它跟空性离不开的这种清净的现象呢，它始终都不变，它永远都不会变的，在我们的这个眼识眼耳鼻舌身这个再有变化，它不会变的，它永远不会变。所以呢，它从这个角度说它是实有它根本不是说这个龙树菩萨说这个播出的实有，它不是这个实有，这个一定要分清楚。但是因为没有这些没有巧诀或者是没有这个光文寺的人就是看一个经典或者两个经典然后就是下结论，这样就是非常不好的过去我们也说了这个曾经我讲过那个吠陀外道还这个印度的这个尤其是那个婆罗门教，他们故意就从表面上很多这个婆罗门的人就改信他们的这个他放弃了这个他们的宗教就进入佛门，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想改变这个佛法，他想把彻底的把佛教从源头给破坏掉源头破坏掉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把他的东西就是就拿带进来，带到这个佛教里面，然后就像如来藏空性这些里面就加入很多他们的这种观点。这样子的话，如果从此以后呢，就佛教就变成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变成了这个吠陀外道的这个教派了。那寺庙还有这个僧人再多也好，但是他们的见解都是根本上错了。那样子的话，这就实际上就是已经是外道了他们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这是一种秘密的行动，这样子的是，这是外道他们自己经典里面有的，但是呢，佛教不可能了。这个佛教因为佛教的这个他的那种成就者的这个境界，还有尤其是这个密法然后那样子以后呢，他们有很多佛教又非常的重视这个传承非常重视这个传承，然后呢他每一个字都必须要有二串。他为什么要二串呢？因为这些字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里面的这个法界章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字外道的这个经典里面是可以找得到的还有甚至是大圆满里面的这些字我们到外道的这个论点里面去找，可以找得到的还有这个中观庄严论呢，中观庄严论它是这个菩提萨埵他写的然后他有一个自解他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解释的，他的这个自解的后面他用了大量的这个外道中观的这些集子它是用来干什么它就是用来这个对比你不能认为这个譬如说心它那个时候不是往上破如来藏，它是往下破这个唯识宗 魏世宗，如果你说的再好也好啊，你说这是佛的智慧，那外道他也在说这是智慧，嗯，你说这个没有任何细论啊，外道他也在说没有任何细论啊，你说这个是没有生灭的，那他们也在说没有生灭的，你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外道他也在说不可思议的，那然后你说这个没有这个所取能取都不存在的，二取都不存在，外道他同样的也说，哦，从这个字面上说根本分不清楚的。所以阿底峡尊者他到西藏的时候他也就说了啊，他说印度当时有很多的班智大啊，但是如果真正这个能够外道和这个佛教能够区分的，他就是说还是算是我一个，他说啊，他说还是算我一个啊。后来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学者根登群佩尔，他也去了这个研究了非常多的外道的经典，他最后他就说，他说像我这样子的烂多的人啊，烂多的人是已经没有办法区分外道和这个佛教的这间接的差别了。他说这个是需要这个大量的证据，还有这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功夫，他才可以啊，他说他像我这样子的就难多的人是不可以的。但是这个关键问题就是在一个上面了，这个也不需要我们在这个字面上去再招的再多也没有用，就是关键它的根本就是在一个上面了，根登群佩他也说了，外道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任何一个外道他最终他心里面就是有一个我，他就是紧紧的抓住一个我啊，我执，他本身原有的我执就是通过很多很多的经典来描述这个我是什么样的怎么样的，他就说很多很多，说了一大堆，任何一个外道的这个教派都是这样，他最终他就是要就抓住一个我啊，他就抓住，紧紧的抓住不放，这是他们的错误。佛教呢，就是无论是在这个第三转法轮当中呢，就用的名词啊，是用了这个我呀、执着呀、实有啊，啊不是执着，我啊、常还有这个实有等等，用了大量的这方面的字，但是实际上啊，他就是这个啊不执着，他一不执着就是说他不建立任何一个这样子的我的存在啊。他把所有的念头都破掉了，这个就是区分啊，在经典上面，就是这个经书的这些名词上面去我们分析，永远都分不清楚的。最关键是一个这个啊，是这个我们法王如意宝的著作里面呢，它有一个藏文的著作里面有一个这个短短的论文，它的开头的这个字是一个德字，文殊菩萨的这个。种子者啊，是颠倒放在前面的，颠倒的，故意是颠倒的。后来有些人认为这是这个写错了，然后就把它又去纠正回来，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它是故意颠倒的啊。这个说明什么呢？它里面用的全都是大圆满的名词啊，但是实际上讲的就是外道的这个我啊，外道的我。他说这是一个颠倒的东西，如果不小心的话。啊，就会进入这个，就会到这个外道的弯路，就这个意思。一个这个就是智慧颠倒的话，就是会很容易走错外道的路。所以就是就最前面就放一个德字，颠倒的德啊，道理的德字啊。然后后面讲的表面上看全都是大圆满的词呀，用的都是大圆满的词，实际上关键问题上面呢，就是这个。啊，这个未脱外道、非脱外道的那种观点啊，那现在我们也就是，如果我们认为如来藏是实有的不空的话，那就是就让他们去分别一下这个外道，尤其是这个啊非脱外道和这个的差别，这个佛教的差别根本分不出来的，所以啊，这个是很重要。上次我也讲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很多人。是听了这个二转法论的一些中观啊，但是有些人没有， 直接就这个听这个三转法轮，那那样子的人就是比较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执着啊，这个相当重要，这个是文字上的一些这个啊这个误解啊，但是这个很多人就是犯这种错误啊。藏传佛教的一些这个学者也这么说，但是呢他们很有可能他们心里面想的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认为这个觉量派是歪道，但是呢他有必要这样子说，这样子就是说警告其他人啊，你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这个觉量派的这种观点呢、啊、你如果弄不好的话，就是跟这个从也就是说从字面上呢啊就是跟歪道是一样的啊，那样子的话，他就是说这个是歪道的话，其他人就是会开始就分析，开始会研究到底是不是这个歪道，那大家就知道最后哦，这个字面上呢就很像是歪道，但是实际上不是，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结论。就是为了有这样子的结论，就藏传佛教里面的有些这个辩论呢，他就是故意就为了招出一个这样子的答案，他就会这个辩论，有些时候是有这样子辩论，他有可能是这样子。有些人呢可能是人云亦云的，就说他有可能他以为是这个歪道的见解啊。那不管怎么样，这个觉量派的这个观点呢，它不是歪道的观点，它是佛教里面的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境界。刚才我说的那种这个印度教，从印度教改信过来的那个人，他说他父母家庭祖传都是非常崇拜印度教的家庭，他是诞生在这样子的家庭。他说他自己也学过这个印度教的这个理论教义，他不但是学过，而且他也修过啊。但是他很长时间了以后呢，他一直都想不通这个我的这种这个存在，他不喜欢，他中观里面看到这个破了这个我以后呢，他就改成这个但是他说后来这个就看到以后他有一些怀疑，但这个怀疑呢如果是用这样子来解释的话，这个一下子全部就可以解决了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现在我们就是有些人就是汉传佛教里面的，有些人也可能有点这方面的意思了。就，然后还有就是汉传佛教里面呢，比较强调、比较着重这个，唯识宗。那唯识宗跟这个中观啊，这两个也是有矛盾的。那唯识宗好还是这个中观好呢？这个我有必要还是要说明一下。在藏传佛教当中呢，它这个唯识宗它要分两种唯识宗啊，是不是假相和实相？不是这个唯识宗，这两个是其中一个啊。那两种这个唯识宗呢，一个叫做净唯识宗，这个是经典里面的唯识宗，就是甘珠尔，就是佛说的唯识宗，就是像大乘这个汝楞伽经那样子的唯识宗。另外一个叫做论唯识宗就是这个像唯识二十宗啊、三十宗啊，这些叫做论唯识宗。净唯识宗和论唯识宗，那净唯识宗实际上就是跟中观的观点和完全一样的，差别就是什么呢？差别就是他在实树地的时候，他认为一切都是新的现象而已，但是在生意地的时候，他不承认任何一个实有的东西。这个唯识宗呢他是很境界很高的，跟中观是一样的。另外这个论唯识宗，这个唯识二十、唯识三十宗，这个唯识宗呢，这个唯识宗的境界没有这个中观没有中观高，它的是里面有一些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它不是说一切是这个新的现象，但这个上面没有错误，主要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阿赖耶识是实有的、不空的，这个跟龙树菩萨或者是这个中观是矛盾的，这一点是他们的错误。这个要分清楚。然后呢这里面就讲了这里面是说对 遍及自轮回，那就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地方。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冬年一别真的本事结个南极王龙这八这边做连着瓦主人手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斑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斑马色的Om Aum Bandhu Guru Bama Sadhu